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不管我们是软弱的时候，你爱我们；我们刚强的时候，你也爱我们。我们还没认识你这些人，你是为罪人死，因为你爱我们。我们已经认识了你，信了你，披戴你的义，成为义人，成为圣徒的时候，你更加爱我们。所以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清楚看见这些，我们明白你慈爱的福音，我们就信心坚固，我们就刚强壮大。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恩主你的手里面。主，祈求你祝福你的百姓，祈求你祝福你的讲台，祈求你祝福我们所有服事的工人，也祈求主你祝福全地你的教会，使你恩惠的福音得到高举，使更多的人因信我主耶稣基督得着永生，因信我主耶稣基督有喜乐，因信我主耶稣基督有感恩，因为主你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也求主你特别的祝福你百姓的时候，是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福音真理，因为我们明白这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有双倍的喜乐，就是不单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发动，而且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我们就得坚固。求主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信称义和永生，哈，就是我们说的大家很熟悉的我们的基督教这个最简单的福音的总结，就是我们说的六个字，信耶稣得永生，是不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那我们关于因信称义和永生的关系，首先我们需要去认识的就是我们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就是死亡其实它不是像人说那样有生就有死，死亡是因为人与神隔绝，好，因为人的罪把死带来了，但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得到的是永生。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说，那圣经里面讲的信耶稣得永生，它不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说永生不是永远存在，对不对？永远存在不等于就是永生，是吧？因为在地狱火湖里面，撒旦也一直在那里，是不是啊？你不能说撒旦得了永生，圣经上面没有一个地方这样去说。那我们说永远存在不是永生，其次我们说永生不是指得到亚当没有堕落的生命，那个原意的生命，亚当没堕落之前是不是永生的？弟兄姊妹，不是，跟我们讲的永生不一样。这个信耶稣得永生，至少有一样是亚当没有的，就是不堕落，对不对？亚当明显在试探之中堕落，如果我们得到亚当那个还可能堕落的生命，我们也感恩，但是我们的恐惧战情，对吧？因为我上天堂，有一天在天堂，哪怕我在天堂待了一千年，享受的福分远超过我配得，但棒，我掉到地狱里去了，那么可怕不可怕？还是可怕。所以你必须看到，我们说不是那个。那我们说永生是什么呢？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两点，我们说第一个，永生就是指的与神的亲密的完全的相交，是不是？就是我们圣经上面用了一个词，不是世人的用法，世人说这个人死了，说某某同志安息了，我们说不是，我们说安息的意思是跟上帝有一种亲密的关系，是一种活泼的相交，是一种不断绝的相交，所以这个是非常奇妙的。所以我们讲的永生是跟上帝有亲密的相交，有真正的安息，不是像佛教宣传的那样子的寂灭。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佛教讲的寂灭就是说这个人修炼成佛呀，然后最高境界是涅槃，涅槃以后成了佛了，是吧？然后呢，他们说这个大千世界怎么样，这个色即是空啊，空即是色啊，反正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然后到一个境地说寂灭了，我们说不，我们讲的永生跟他们那个完全不一样，是活泼的与上帝相交。我们上次还讲了第二点，我们说永生就是指的永不堕落，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强调说和亚当原来没犯罪的生命截然不同的地方。亚当那个没犯罪的生命是不是好的？弟兄姊妹，好不好？亚当没犯罪的生命好不好？好。但是他那个生命有没有可能堕落啊？有。而且他堕落了没有？真的堕落了。他是不是自己堕落的？不是，是被魔鬼引诱堕落，对吧？他被魔鬼一引诱就堕落。所以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经文歌，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面就包含着明确的意思，叫做不堕落。我再问，其实你反过来想，用逻辑来讲就可以更清楚了。如果我们得了一个生命，这个生命虽然好，但是我们会堕落，其实能不能称为永生啊？那就得称为半生，是不是啊？我们就变成信耶稣得半生，是吧？ 说这半生半到啥时候不知道，那这个不是圣经上，圣经既然说永生就是永永远远活在上帝的面前，永永远远活在喜乐恩典当中，既然是永永远远，他就不可能堕落。所以亚当如果通过了分别善恶树的试验，他会吃生命树的果子，这个是个预表的意思，就是亚当就可以得到永生。但是亚当在这个试验当中怎么样，失败了。但是有一个人成功了，哪个人？弟兄姊妹，耶稣。耶稣受不受试炼？受。魔鬼三次试探他都失败，一直到十字架，主耶稣基督从降生一直到他钉十字架，所有这些试炼，所有魔鬼的试探临到他，他全部都得胜。所以他为我们赢得了永生，我们永不堕落。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两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永生。那么我们打开圣经，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要讲第三点。我们说永生就是永远不断的成长的意思。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我们以前曾经读过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十二十三两节一起读。以弗所书四章十二十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以弗所书四章十二十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因为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我们什么时候得到的永生？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得永生的？信的时候，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所以有些人认为说，既然我们得了永生了，我们就不变了。其实不是，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还要怎么样长大，怎么样成人，我们还有一个成长。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个称义是用的一个法律用语，法律用语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称罪人为义，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对不对？虽然我们是个罪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死了，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上帝说这是义人。这个是从地位上讲的。但是上帝所称为义的人，上帝也给他一个什么呀？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有永生，这个新生命他是会成长的，这个新生命就是长大成人。所以你注意一件事情，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会不会成长？上帝会不会成长？主耶稣基督是不从小婴孩逐步长成大人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这个成长是指的他神性还是指他人性？他的神性还成长不成长？弟兄姊妹，因为神性是永不改变的，他是神。圣经上面讲说我是永不改变的，我耶和华是永不改变的，对不对？所以上帝不需要成长。如果上帝需要成长，就说明上帝还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上帝不需要成长，而我们需不需要成长？需要。我们是受造之人，我们不是神。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就有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就是当上帝给了我们永生的时候，我们说亚当那个原来没堕落的生命，这个生命，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去讲，就好像开车一样，亚当这个生命，这个车可以往上坡开，也可以往下坡走。结果他受了魔鬼的引诱以后，他是往上坡开还是往下坡走啊？他走了下坡了。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说，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永生，这个生命他会成长，但这个生命会不会往下坡走？不会，这个生命是一直往上走，这叫做成长。我们一直往上成长。所以我们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就是福音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担当了，把我们一切罪都赦免了，然后把他的那个义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在法律地位上面，在上帝面前被称义。从生命地位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得着永生的生命，然后这个生命就使我们成长。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弟兄姊妹，这个安慰是给圣徒的，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就是有些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他明白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都有一个渴望，我相信是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有的，就是渴望成长。阿们吧。你是不是，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说，我不想圣洁，我就不想那个聪明，我就不想刚强，我就很想像赖皮狗一样，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我们都想成长。而这里面就是一个应许，你注意到这点。我们，所以我一直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读经的时候，连读经的时候都有律法化的读经和福音化的读经两个不同的读法。律法化的读经一看就当成律法，长大成人，我要怎么让自己长大？ 这个叫律法化，你明白吗？他就开始要鞭策自己，让自己长大。其实你从福音读的时候，这节经文是个应许，你注意到应许什么呢？上帝说你一定在基督里成长，你渴慕圣洁，是不是？你一定在圣洁上面长进。你渴慕智慧，是不是？一定在智慧上长进。你渴慕有爱心，是不是？一定在爱心上面成长。这就是上帝的应许。你看到这是不是美妙的应许呢？因为上帝不单我们说的法律上称我们为义，如果我们仅仅是在法律上被称为义，结果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依然是那个罪恶的生命，根本没有新生命的话，其实也很可怜，对吧？也很可怜。但是上帝不单称我们为义，而且给我们儿子的名分，给我们做儿子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定成长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有些弟兄姊妹就问了，说那梁弟兄你这样说，我们为什么还有软弱呢？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个上帝让我们有软弱的时候，让我们学会真正的安息不是你的刚强。我们如果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基督徒一信耶稣以后，我们唰一下子从信耶稣开始再也不软弱，我跟你讲，就我们自身的软弱而言，一个大软弱就解决不掉，就我们一定是以自己为安息的。我说我不犯罪，你看是吧？亚当做不到，我做到了，是吧？厉害吧，是吧？你那个时候还会不会靠耶稣呢？不用啊，因为我不犯罪啊，因为我不软弱，是吧？你明白吗？就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买房子要按揭，是不是？有些人买房子不按揭的，不按揭的人是怎么样子呢？我拿现金出来买嘛，你说房子多少钱？300万，也才300万，哎，我家里几千万在手里呢，直接开张支票300万买了，然后他要不要靠银行的用什么？不用。他要不要说的考虑以后工作的这个收入问题？不需要，因为反正一笔钱买断了就买下来了。但是呢，有些人不行，有些人我只够钱付个首付，一个月要供2000块钱，压力有点大，是不是？所以我这个时候还得努力工作，还得怎么怎么样子的。就是我举这个例子，我是说，好，不是说我们的救恩是按揭，而是指的说，上帝许可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是让我们不做那个富豪，不做那种土豪。你们听说过土豪？是不是？说土豪就是咱有钱呢，想干啥干啥，是吧？买辆车已经很贵了，然后还在下面要镶金片，对不对？镶钻石，然后把那个古董买来。我那时候看过一个土豪那新闻特别搞笑，一古董啊，什么宋瓷那些很贵的，把那个瓷打碎了，然后贴到车上。我说简直是神经病，是不是？那个古董不打碎才值钱，你贴车上还值钱不？不值钱了，他就这样搞，他这是愚昧，你发现没有？但是真的有些人不土豪的话，没那么愚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如果完全不软弱了，我们就变愚昧了，我们就会靠自己。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但是我说还说回这方面，所以上帝他给我们永生的时候，这个生命首先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生命一定成长。当你发现软弱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盼望。什么盼望？弟兄姊妹，我会成长，我会胜过。这种胜过有两种，一种就像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有一个摊子不是在地上，原来摊的不能动，对不对？主耶稣说起来行走，走了没有？走了。这是一种情况，就有一些软弱，上帝知道说这个软弱会不能够让你继续在这种软弱之中，他就让你起来行走。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所以有些人读经只读一遍不行，只读一面不行，他说你摊子就行走了，所以他说你只要宣告你肯定都能行走。但是还有一个伟大的圣徒保罗软弱不？哎，保罗软弱不？弟兄姊妹，哎，保罗是不是后来就不再软弱了？不是，他说他软弱，曾经他有撒旦的差役攻击他，身上有刺，他求主求了几次？弟兄姊妹，求了3次，求完了以后是不是嘣一下没了，刺儿没了，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上帝跟他怎么说？他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是上帝解决我们软弱的两个方法，一个方法他让我们起来行走，但一个方法他让我们靠他的能力。但是你一定相信一件事情，我们靠上帝的能力，这个叫不叫成长？我问一句，我们学会靠上帝的能力，这个叫不叫成长？叫。我就再举一个让大家明白的例子，比如说中国以前我们打仗，这个打不过那些八国联军啊，怎么样子？因为有一个东西，人家把我们发明的东西他们用的比我们好，叫火药，大家没听说过是吧？我们火药发明了都来放鞭炮了，对吧？烟花放得很好，我们都是用这个冷兵器的，拿着刀枪，然后结果人家来的时候拿的是火枪，对吧？砰一枪把我们打倒了。其实这个时候他这个人的力气，他们外国人的力气是不是比中国人的力气大好几倍啊？ 不是，但是这个枪厉害不厉害啊？这个枪比我们的刀枪厉害好多，所以你不要看武侠小说看了太多有点晕了，你知道吧？有些像义和团一样金钟罩铁布衫打吧，其实都是作假。我跟你讲，说一枪轰过去没轰死，其实里面放了一块铁，对吧？而且是那种打鸟的那种枪才轰不死，真枪都把它轰死了。那我们讲什么意思？你学会依靠上帝，上帝的能力大还是你刚强的能力大？上帝能力大。所以你如果学会了依靠上帝，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比你自己刚强还要厉害。你自己刚强不过是会舞刀弄枪，但你依靠上帝，会依靠上帝的话，你就拿的不仅是那个火枪，你拿的有火炮，你拿的有原子弹，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得到这个永生是一定不断成长的，一定不断成长。包括你对软弱的认识，我们在讲为什么老师要讲软弱，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这方面受困惑。比如说当我有软弱的时候，上帝是不是惩罚我？不是。你有软弱的时候，你必须坚定认识到一件事，上帝惩罚过谁？对于我们这些罪人的罪，上帝惩罚了谁？真的惩罚了耶稣，是不是？是不是全部把他愤怒倒在耶稣身上了？是啊。那他为什么还罚你？他可能不可能再罚你？不会。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魔鬼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软弱，比如说生病了，家里遇见难题了，遇见艰难了，这个时候魔鬼的差役来了，反而来控告，看如果你不是怎么怎么样，你们家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你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从哪儿来的声音呢？从魔鬼来的。不要理他，因为上帝绝对不会罚我。如果上帝罚我，上帝就不公义，因为上帝罚过谁了？罚过耶稣了。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的软弱，第一不是上帝惩罚我，第二上帝许可我有软弱，要达成美好的旨意。像我们刚才说的，学会以他为安息，对不对？学会仰望他，学会依靠他。而且上帝许可我们软弱的时候，他还有一个美意，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靠他福音大能去胜过这些。就是我们讲说，你去看，如果没有仇敌何来得胜？同意不同意？如果没有征战何来得胜？你有没有见过，我有一个同学，他的孩子很厉害，今年可能10岁，学下围棋已经下了好几段了，反正很厉害。我说这个厉害，才10岁就这么厉害了。那他下棋很厉害，他说我又赢了8盘，或者我又赢了10盘。我想问一下，没有对手他有没有赢8盘赢10盘这回事？他说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也没对手，反正又赢了10盘。你说真是做梦，是吧？这是就是这样子的。你必须明白这一点的事情。说，所以主许可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他是让我们用他的恩典征服软弱，胜过软弱，是吧？这个胜过软弱不等于说你一定疾病好，不等于说这个软弱不再来，而是怎么样子呢？而是靠着主的恩典，这一切都得胜有余了，是不是？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得永生，你必须知道的第一个，你就知道说在这里面来说的话，永生，有永生之人他一定会成长，一定会进步，要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越来越像基督，好不好啊弟兄姊妹？太好了。我们会越来越像基督，不是指的我们眼睛眉毛都像基督，到了天上夸一群人站在一起，个个都是基督的双胞胎，不是这个意思。你是女的还是女的，我是男的还是男的，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样式，我们对天父的依靠，我们对天父爱的领受，越来越像基督。这是我们讲的说关于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永生就是成长的第一点。那么成长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追求圣洁是在已经得永生的基础上面追求圣洁，追求成长。你一定抓住这一点弟兄姊妹，信耶稣得永生，我已经得着永生了，我要追求圣洁，而不是我信了耶稣加上我的追求得永生。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圣经就要改。注意怎么改，我们�刚才唱的经文歌，约翰福音3:16，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怎么样？反得永生，这是原文，对不对？如果按照那些人说的，就变成叫一切信他的人加上努力修炼或者加上成圣追求得永生。但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信基督的就有永生。所以你一信你就有永生了，那你追求什么？我是在已经得着永生的基础上面去追求的。就是我们以前讲成圣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已经因信称义，上帝称我们为义人，我是一个圣徒，好，我追求 就是我们说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一信耶稣，原来你是个穷光蛋，你是个乞丐，上帝咣当一下子有人给你1亿美金，说去吧，你可以去尝试开公司，你可以失败没事儿。哎，你有1亿美金，怕不怕失败？弟兄姊妹，怕不怕失败？你说投资搞个公司，投资错了，公司给做砸了，怕不怕？哎呀，砸就砸呗，是吧？投砸了多少钱？100万美金，哎，100万美金小意思，我有1亿在那儿了，对不对？再投资，下一个公司投资成功，又把那100万赚回来了，不就是这么折吗？你明白吗？这叫做追求。但是那一种叫不叫追求？其实那种就不叫追求。如果我们信耶稣，再加上自己的好行为，才能得永生的话，这个好行为就不叫追求。这个好行为就是一种很让人恐惧战惊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不够好怎么办？就我们举例子说，哎，这里大家看到我们门口有一个书架在这挡着嘛？我说我伸手拉住这个书架，然后把我自己吊起来，但是我指尖扒住它，只要还差1毫米没扒住，能不能吊起来？不能吊起来。我们再举个例子更形象一点，如果一个悬崖峭壁，你是奋身跳过去抓住对面，然后就不会摔死。然后你说我练了很久了，这个刘翔也没我跑得快，是吧？那个谁也没我跳得高，呜，跳过去扒住那个悬崖，结果眼看就扒住了，就差1毫米，怎么样弟兄姊妹？然后另外一个人眼看还差1米掉下去了，那你差1毫米和他差1米区别大不不大？因为一样没用，你明白吗？所以信耶稣得永生是告诉我们说，你乘胜追求不是你呜跳过去扒住不掉悬崖，而是说这条路给你铺好了，你不可能掉悬崖下面，你往前走吧，你往前走吧，你去追求吧，你追求圣洁，你追求敬虔。所以有些人说，那不是主耶稣讲了吗？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是啊，天国是努力进入，但这个努力不是得永生的条件，而是得永生的结果，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阿们吧。这是不是圣经上面的话？是。但这里面是不是说我们恐惧战惊是得救的前提条件？不是。而是一个人已经得了永生以后，他特别的敬畏上帝，特别的爱上帝，他不会随便犯罪，不会，反而他恐惧战惊，是不是？他反而很敬虔，反而很追求，好不好啊？好。但是你如果把这个放到得救的条件里面就不好了，这就出问题了，对不对？因为得救的条件就一个什么东西啊？信，信耶稣得永生。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这个永生是我们不断进步的。那我们说再问再讲第三点，就是弟兄姊妹说的，我承认呢，今生我肯定要进步啊，今生我肯定要成长。我再问弟兄姊妹，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了天堂，我们还长进不长进？哎呀，一进天堂完全了，进天堂肯定完全了，阿们吧。但是我们讲人的完全和上帝的完全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我们在天国里面对上帝的认识会不会继续加深？上帝是不是无限的？我问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无限的？我们有没有可能一死一离开这个世界对上帝的认识完满了，不需要加添，不需要删减？会不会啊？不会。因为我们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有限的。就像你去一些风景区你去看就有这种感触。我说什么感触？比如说你看到有时候山上有那个小溪流流下来，是吧？你觉得那个溪流好像不停的在流，不停的在流，它有个源头。当然山上的溪水它不是无限的。我就举这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像那个河流一样一直流一直流，但是没有一次没有一天没有一时那个水是跟前一刻一模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的成长，其实在天国里面也是不断的。这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弟兄姊妹。就是在地上你有时候觉得说我这方面有差距，是吧？不太好，比如说我脾气不太好，那么以后到天堂我还是一个坏脾气的人吗？不会。你不会，第一你不会犯罪，对吧？第二你还会成长，你会成为每一个人都是越来越完美，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的生命必须不断的合一的去看，我们这个生命它是一定是不断的成长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说我们不断的成长。那再回到我们刚才讲，所以一个问题又来了，有些因为有些很可怕的人用反推法说，你看因信称义的人是不是得了基督的生命？我们说阿们。这个生命会不会成长？会。你成长了没有？你说啊，最近哪儿长了？你说吧。 我们有些弟兄没有吓坏了是吧？哎呀，想不起来，最近觉得自己不单没长，而且自己最近特别软弱，特别艰难。其实我跟你讲啊，有些基督徒的软弱特别艰难，恰恰是成长的标记，就是他开始更多的认识到自己软弱，更多的认识到自己的无能的时候，他心情上面是低落了，但其实是他长进了，你明白吗？就我们举那个有一个数学家的例子，一个数学家跟他的学生去讲什么呢？他说画一个小圆又画一个大圆，他说你们是这个小圆，我是个大圆，你们同意不？他们说同意。然后他说所以我的无知比你们更大。他的学生说怎么我你是老师，明明比我们知道多，大圆比小圆包含的内容多。他说不，大圆确实比小圆包含的内容多，但是大圆的圆周所面对的无知未知的世界比小圆的圆周面对的无知的世界大还是小？
大。
你明白吗？所以一个圣徒成长的时候，他成长以后，他对自身的软弱，对罪的敏感，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他是一个比原来变大了。变大以后，他有的时候表现反而更艰难。所以魔鬼就利用他的差异，让有些基督徒没好好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觉得对呀，我原来刚信主的时候特别喜乐，这些年越来越不喜乐了，越来越艰难。当然一个有些是活在律法之下了，我们讲是活在律法之下，但是还有一种，这叫成长的烦恼。因为你成长起来以后，你发现自己，比如说读经，我们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记得我自己还没信主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到街上，别人派一本圣经给他，他说拿来给我，我说你看不懂的我才能看懂，我这博览群书，你这小姑娘啥都不懂让我看，结果拿来圣经翻第一页就看不懂啊，是啥嘛？这个神起初创造天地，然后就丢一边落灰去了。但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这圣经还不好懂吗？但是你信主圣的时间长以后，还会不会这样说？不会。有的时候我们拿的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最简单的经文，我们恐惧战经，我们说约翰福音很多短句，然后太初有道，哎呀，这只四个字，但是太深了，是吧？但是你遇见一个自高自大的，你懂不懂圣经？你说哎呀，圣经很深，你学的什么呀你？其实他是半瓶儿，你知道不？就是满瓶子不响，半瓶子咣当，是不是啊？其实他知道的很肤浅，他以为就是这样，井底之蛙就是这样子嘛。大家看过学过那个成语吗？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在外面的，跟他说还出来吧，外面的世界大得很。那个青蛙在井里面笑得肚子都翘起来了，对不对？那世界大得很，世界就这么大，是不是啊？我天天看着天，是不是啊？你说天多大，胡扯，你知道吧？我们遇见井底之蛙，然后你又谦卑让井底之蛙来审判你，你糟糕了，是吧？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真正去认识福音，越认识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越认识自己软弱，越依靠基督，我们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在这过程当中，有人去控告我们，我就再问弟兄姊妹，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比如说还其实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圣徒软弱的问题了。我们今生还有软弱，其实上帝有很大的美意，比如说在福音认识上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益处。什么益处呢？我们今生还有罪，阿们吧弟兄姊妹，还有罪残余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罪人，我们是义人，同意不同意？我们因信称义就是义人了，对不对？但我们里面有没有罪性的残余？有。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还有没有罪性的残余弟兄姊妹？没有了。所以你必须注意一件事情，所以今生对基督徒最大的安慰不是说罪不存在，因为罪就在我里面还存在。今生对基督徒最大的安慰是我们使徒信经里面其中一句说什么，我信什么罪得赦免。你有软弱，你有还有罪的时候，你就深深的明白罪得赦免是多么甘甜。所以如果回到我们刚才讲，如果我们一信耶稣以后再也不犯罪的话，我讲什么叫罪得赦免你没体会的，你认识会非常的肤浅的，对吧？因为我一信以后我都不犯罪了，什么罪得赦免，我就不犯罪，你跟我讲罪得赦免我不理解，你明白吗？就是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就曾经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有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一个王后，这个王后后来就被砍头了。这个王后就是一直是锦衣玉食，衣食无忧，结果人家那边下面大臣抱怨说不行啊，老百姓这饿肚子呀，没面包吃，要暴动了。他就说什么，他说没面包吃那就吃蛋糕呗。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就是他不懂什么叫人间疾苦。就是我举这个例子，如果我们一信耶稣我们就完全不犯罪的话，我们不懂什么叫罪的赦免，我们也会说没面包吃就吃蛋糕呗， 是吧？你没聪明有能力啊，你没能力有权柄啊，你没权柄你有啥啥啥呀，我们就会说这些不咸不淡的话。但是当我们真正知道说我们自身的经历都告诉我们说我们今生还有好多的软弱，所以主啊，福音宣告的说，小子，不是说你的罪没了，怎么说啊，小子，你的罪赦了，我就得安慰了。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生命是成长的，当我脱去这个帐篷，穿上那个荣耀的身体，离开这个世界，进到那个世界以后，罪确实在我里面不再存在，我是有坚定盼望。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你看到自己软弱，一，你对罪得赦免的福音有认识，二，我们说你对恩典的认识会有长进，你还会更明白恩典，对不对？当你知道自己有软弱，你要靠谁啊？靠上帝。我就知道说我不靠自己，唯独恩典，唯独耶稣基督，我就看见了福音的大能，我就知道说福音真是有能力啊，福音的恩典托住我，我这个人还有软弱，还有过犯，还有艰难，还有各种各样的迷糊，但是我却不至于失丧，因为耶稣基督托住我。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说第一点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就是永生它还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不断的成长。你虽然有软弱，但是一定有成长，你放心好了。你有一些不要凭你的感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要记得那个我刚才说这个大圆的比喻，你生命越成长你越是这样。所以当一个人被错误的神学抓住的时候，很苦很惨，真的。他说如果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些人说信了耶稣就应该喜乐，保罗不是讲了你们要常常喜乐吗？但是他有的时候当他发现外面自己的无知这么大的时候，有时候喜乐不起来，喜乐不起来，有些人说，然后就找了一些神学家，人家讲道的意思不是那样子。比如说莱尔有一篇讲道很好的，说没有喜乐就没有基督教，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们不要做愁眉苦脸的宗教徒，不要活在律法之下，福音恩典是让你们喜乐的。结果被律法主义者拿这个标题来吓唬人，哎呀，所以你说律法主义者真的是像苍蝇一样哪儿都飞。我跟你说，他就说没有喜乐就没有基督教。弟兄，我最近就没看见过你喜乐，你告诉我你到底信了没有。哇，你看到定罪的人厉害不厉害？他啥都能拿来定罪，是不是？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真正去明白福音的时候，我就说不管我多么的软弱，不管我多么的艰难，耶稣基督都是爱我，他都保守我，他都坚固我，他都托住我，而且他给我一个应许，我一定成长。这些有的时候的软弱恰恰是成长的烦恼。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那个比喻，就是我跟你讲哈，真正从人的角度，从我们这些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常常喜乐从不哀愁的确实也有，你知道是什么吗？雕像，是不是啊？然后雕像艺术家雕了一个雕像笑眯眯的，然后石头打下来他还是笑眯眯的，对不对？你把他下半身有些都已经打碎了，他还是笑眯眯，那是人不？那他没生命啊，对不对？你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所以圣徒啊，你有喜乐，你有忧愁，你有成长，甚至你有停滞的时候。一个我们今生活在今生的基督徒，我们有健康成长的阶段，灵性有没有生病的阶段？有没有灵性衰弱的时候？有，真的会有。所以不要讲，我们讲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不是一讲说永生就是成长的时候，大家就说只有成长没有衰退，没那回事。保罗还讲说我们外体会怎么样，一天一天的朽坏衰残，但是内心却怎么样，一天心思一天。哦，这个仅仅这个外体的朽坏是不是仅仅指我这个身体，我这个肌肉松弛，是指我这个身体会生病？我们说不，你注意圣经里面有时候讲外内，讲里面的人是指的我们的新生命，外面的人指的是我们的老我亚当。仅仅讲身体上的衰老有什么意义呢？是指的你那个旧人他也会越来越衰残，但是他也会竭力反扑，阿们吧，他还会做坏事。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提醒他们的时候，就是我们就讲了，比如说圣徒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绝对不会故意犯罪了？有什么？不，希伯来书说了，如果我们故意犯罪的话，赎罪的祭就没有了。所以不会不会，你不要这样去解经。那里面讲的说故意犯罪是指的抵挡福音，赎罪的祭就没有了，阿们吧。然后圣徒其实会不会故意犯罪？还会。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说大卫他犯奸淫的时候，杀乌利亚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这是犯罪？知道。所以有些人急了，就 那个大卫啊，这个犯奸淫的时候，这个大卫可能还没重生呢，能不能这样说，兄弟们？这不是胡解吗？对不对？这不是胡解吗？不是的。所以你会成长，你今生还会软弱。但是我再问弟兄姊妹，当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在基督里睡了以后，我们还会不会有衰退的时候？还有没有衰退的时候？没了。但今生我们是有上有下，有起有伏。但是进入永生，我们进入天国以后，我们永永远远不会有任何的衰退。你把它搞清楚。所以我们是有永生的人，但是我们现在活在今生，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也就是我们讲关于永生的第四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永生是与神的百姓的完全的相交。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讲的说永生是与神的相交，首先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我们说永生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与神的百姓相交。我们也来读一节的圣经，大家翻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好，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的经文，我们来看这里面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再读上面的第三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我们再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好，我们第七节的经文是讲的说我们与神相交，阿们吧弟兄姊妹。这里面讲的说我们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是靠着耶稣的血我们跟上帝相交的。而我们刚才读的第三节的经文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个你们指的是谁啊？指的是基督徒，对不对？我们指的是谁啊？指的是使徒，你注意，指的是使徒约翰他们。你不能说这里面的我们指的是神，约翰如果说我们把自己当神，那还了得吗？这里面就是指的圣徒相交。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但是圣徒相交的基础是什么？圣徒相交的基础是什么？神儿子的血怎么样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依然是福音，依然是因信称义的福音。他给我们这个永生的时候，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当初上帝造亚当的时候，把亚当造出来，创世纪第二章讲的说，神说那人独居怎么样不好，所以这个人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是婚姻的开始，这也是社会的开始。所以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上帝是自有自存的，但是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我们需要跟其他的人相交，我们不单需要跟上帝相交，我们还需要跟人相交。但是我们说罪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罪带来的一个结果它带来隔绝，就是我们上次讲死的意思就是隔绝。这个隔绝比如说在我们身上发生，今生我们能看到的一种隔绝就是身体和灵魂分开，人死了对不对？人死了以后灵魂是不是离开身体了？这是身体和灵魂之间其实都出问题了。我们就讲说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想做的事情身体不听话，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所以我们的身体虽然很精妙，上帝创造很精妙，但是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所以我们的灵魂和身体之间有隔阂的。但是这个是讲我们自己的隔阂，首先我们跟上帝隔阂，我们也跟自己隔阂，但是罪还带来一个结果是我们跟人隔阂，大家明白吧？就像上帝当初造了亚当夏娃，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马上没多久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什么？第一个大儿子叫什么？弟兄姊妹，该隐。第二个呢？亚伯。该隐杀了亚伯，对不对？杀了亚伯以后，上帝去找该隐说：“你弟兄在哪里？”该隐怎么说？该隐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这句话就是世上一切罪人的社会观。就是他的社会性的表现，本来他需要群居，本来他需要其他人，但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呢？这就是罪带来的一个结果。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给我们的救赎带来了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他所赐给我们的永生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使我们可以彼此相交，可以彼此相爱，不单是与神相交，而且是与人相交。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人将来我们有身体的复活， 我们今生开始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那么福音它就带来了一个和睦，我们能够跟人和好，我们能跟人和好。那我问一个问题，问大家弟兄姊妹，律法能不能使人和好？律法能不能使人和好？不能。其实上帝设立律法有没有让人和好的功用在哪里？没有。其实律法好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好。是不是律法让我们犯罪？律法是显明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性见到律法的时候更加激发出来，这是我们的罪导致的。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般情况来讲的话，你口渴了喝水都好，对吧？但是有些人生病不能喝太多水，这个大家知不知道？有些人生病不能喝太多水，他这个时候如果一喝水的话反而会病情加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比如说他做了肠胃手术，医生会讲，跟家人讲，多长时间之内是绝对不许喝水的，是吧？然后过了多长时间，他那个刀口愈合了以后，然后差不多了，然后才可以喝水。喝完能喝水了，多长时间能够吃流食，然后多长时间能吃固体食物等等之类，对不对？但是在那之前他如果喝水怎么样子，就会出问题，对吧？他就会出问题。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律法本身是好的，但是律法它上帝没有赋予它的一些功用，你把它当作有你就搞错。我再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让大家去明白，现在我们很多不单是弟兄姊妹也用的少了，因为现在中国制造业发达了，就是针线你们知道？我们原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是很手巧的，我们的衣服都是我妈做的，买布然后缝衣服，那个时候是买了布缝衣服比买一个成衣要便宜，虽然它很辛苦，对吧？他很辛苦。那我说我想举什么例子，我想举这个例子说，这个针其实在缝衣服上面重要不重要？
重要。
你口渴了能不能喝针呢、啊、弟兄姊妹？啊，可以把针放在杯子里，我口渴，针这么有用，放在杯子里放喝下去会怎么样？弟兄姊妹，那扎死了，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律法它有没有它的用途啊？有。但是律法能不能使人和睦呢？不能。其实律法恰恰相反，律法是定罪我们的。律法指出来说，你是像该隐，你不爱弟兄。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第一条是什么？第一条是爱神。第二条是什么？第二个总纲就是爱人，爱人如己，对不对？所以我昨天看到一个姊妹在她的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东西，我就给提醒她，她说看起来很属灵，但是我说这不合乎圣经。因为她说一个人如果爱上了上帝，就绝对不会再爱其他东西了。我说极端，因为耶稣说了爱人如己，是吧？有没有一个人说我爱上帝了以后再不爱了？原来我很爱我儿子，你是谁啊？我爱上帝了，行不行这样子啊？原来很爱自己的妻子，把自己妻子如宝如珍的，现在你知道我做了基督徒不知道？我再不爱你了，你知道吗？我说这是和尚尼姑吧，是不是？这是不是基督教？不是。所以这些就很可怕。所以我们讲说律法是告诉我们说你要爱神，其次要什么？爱人如己。但是律法讲这些的时候，他有没有给你能力让你爱人如己啊？没有，他反而定罪你说你是该隐，你不爱弟兄，你不爱人如己，这是你的罪，对吧？但是福音其实他才带来了和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和睦相交，他这个词在圣经里面这个词说我们是与神相交的，我们是与人相交的，所以这是福音带来的。所以上帝从来没有任何的意思让律法使我们和睦。你注意整本圣经上帝都是用福音使我们和睦的。我们以前读过，多次读了，我们今天就不读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经文说他使我们和睦，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对不对？他是挂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成就了什么？和平。他是和平之君，他是和睦之子，他使我们和睦。谁啊？那个他是谁啊？耶稣基督。是不是摩西啊？弟兄姊妹，你注意摩西把那个法版领下来以后，其实以色列人因为律法一把人罪显明出来的时候，人就出现其实没法和睦。因为摩西下来一看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气得不得了，对不对？说利未人在哪里？利未人是不是就站起来了，拿着刀就站起来了，去在弟兄当中来回干什么？弟兄姊妹，是不是说你们让他们悔改啊？没有，来回干嘛？拿刀杀人。律法制起来第一天，以色列人当中死了多少人呢、啊？死了3000人。福音呢？彼得叫初代教会彼得站台讲福音，第一天有多少人加入教会啊？3000人。你看，这就是强烈对比，一边是死3000人，一边是3000人得永生，这就是福音。 这些人就加入教会，大家天天掰饼，彼此相爱，爱得不得了，对吧？这是什么的能力？福音的能力。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福音才会使我们这些人彼此和好，福音才会使我们彼此和睦。所以简单来讲，其实我们说只讲福音的一个皮毛，就是你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会带来和睦。比如说耶稣是不是恩慈，我跟你讲，一个效法基督恩慈的人就能够跟人和睦，相反一个严苛的人其实没有什么好朋友。这个人像审判官一样，大家来教会没办法，必须来教会见到他，但是想绕着走有时候绕不住绕不开，我们因为想溜边走的，那个谁谁谁你给我过来，然后是吧，过去了，你说最近犯什么罪没有，是吧？我们之前有一些定罪跟我们交通说，那个可怕的那个定罪体系吓死人了，对着七老八十的老弟兄子老姊妹，最近有没有犯过淫乱，可笑不可笑，你说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家七老八十了，人家有没有犯过淫乱？你这是干什么事情？荒唐不荒唐？荒唐的很。你去效法福音的时候，我说你效法基督的这种恩赐，而且福音的开头是耶稣基督怎么样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精神就是保罗后来总结的，说像软弱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像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之下人，像行割礼的人我就做割礼之，像没有割礼的我就做没有割礼的人，是吧？就是这样子。所以这种体恤使人和睦，这是福音的能力，这是福音的能力。像斯提凡一样，人害他，他还说主啊，不要将罪归在他们身上，这是不是和睦之子啊？和睦之子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的血那里来。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使徒约翰说我们与神相交是因为耶稣的血，其实我们跟人相交呢，我们跟人相交呢，我们与人和睦呢，也是靠耶稣基督血。我在讲，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就是你要能够在人面前坦然无惧不被定罪，靠的是什么？说没问题，我原来对他可好了，是吧？他家缺啥我给啥，没饺子我端饺子，没面条我端面条，所以当然我们两个和睦了。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你也很受伤，对吧？你没饺子给他端饺子，没面给他端面，没米你给他扛一袋米，有一天他没米了，你忘了扛了，他大骂你啊，是不是啊？其实我们在人面前良心能够站得住，其实也是一样。什么东西？耶稣的血。我对你一切的亏欠谁担当的，弟兄姊妹？耶稣担。但我要不要竭力使人和睦啊？要不要竭力与人和好？要。但是我良心的安息与人相交的安息都是谁啊？都是耶稣，都是耶稣。所以我们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讲，当我们明白这时候，那我再问了，梁弟兄，你说这个得到的永生就是与人和好与人相交，我们今生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还有没有隔阂？有，还有。但是我再问一句，这个隔阂就像我们说的，因为我们还有罪性的残余依然有，但是这个隔阂能不能胜过福音的大能？能不能胜过福音的大能？胜不过，完全胜不过。我们有的是福音的大能，所以上帝有的时候许可，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之间出现了隔阂，但是当我们在福音里的时候，隔阂就消失。我再讲一个事情，比如说你知道有些人他是讲宗派的，是不是啊？有些人说你们是改革宗，我们是灵恩派，我们是基要派，我是福音派，是吧？等等之类，大家在神学观点或者有些侍奉方法等等之类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同意吧？比如说我们今天领圣餐，其实我们教会圣餐礼的方式和其他教会一定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不同。比如说我原来在广州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领圣餐是拿一个饼，是这么小的饼，然后是托一个盘，然后大家自己掰的，托到这个人面前，这个自己掰一块再传给下一个人。我们在这里是有同工托给大家的，对吧？我们能不能说你怎么自己掰啊？其实有没有关系？圣经上面有没有说不许啊？没有，是吧？但是我不是说把道理讲通，而是说我们虽然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不同的基督徒之间能够和睦，其实常常在哪里能够和睦呢？其实常常是在福音里能够和睦。当我们在福音里面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只讲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只要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个人就欢喜，阿们吧。然后有时候出现争吵，当我们愿意只讲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出现争吵是有些人不愿意讲福音，只要我们愿意在福音里面， 这个和睦是很大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说我们今生虽然不完全，但是我们之间已经在越来越和睦之中。那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那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我们既然讲永生的话，就是今生相较永生来讲的话，其实真的短得不得了，同意吧？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已经超过80岁了，那么不是说80岁的一定比年轻的人早见耶稣，因为如果他像摩西一样80岁还有40年活呢，对不对？可能我们那个什么，但是我们说不管你80岁也好，甚至90岁也好，那么在地上来看这都是高寿，阿们吧。但比永生呢，婴儿期，你明白吗？因为你就是90岁，你哪怕活120岁死，比起永生来讲还是婴儿期，对不对？那我们将来在天上是不是大家是独行侠？我问你，不是，在天上有圣徒的团契，有圣徒的相交，有圣徒的会，天堂特别热闹，你知道不？天堂不是大家一人一栋别墅，然后各自独立了，然后说我每天就见耶稣，然后其他人我都没见过，那还叫天堂？那很孤单呢，是不是？那人独居不好，你知道不？真的，这是人的特性。你不是到了天堂说那人独居很好，圣经上没这样说过。我们还是有相交的，所以你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稍微岔开讲一个事情。以前我们在那个错误体系里面，对有一些对一些教会的划分里面有一个重大的错误。怎么重大的错误？我们大家现在有些弟兄姊妹还会，我们习惯性的还会讲说，教会团契聚会点，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说教会，这个是教会。以前我们在那里说什么三地教会九团契，是吧？教会就比团契高一级，然后团契又比聚会点高一级。其实合不合乎圣经？我告诉你，不合乎圣经。团契这个词，如果你直接查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你查不到。但是团契这个词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约翰一书里面这两节经文都出现的那个词发展出来，哪个词？相交。团契这个词它强调的就是圣徒在一起彼此相交的意思，所以团契本身就是教会。但是为什么这样划分很诡诈？我跟你讲诡诈在哪里，其实好多诡诈在里面。其中一个诡诈就是，当一群人明明聚在一起接受了这种错误的教会论，说我们不过是个团契，然后呢你们才是教会，那好了，你不是教会，有没有教会的权柄？变成认为自己没有教会权柄，没有教会的权柄。主耶稣基督讲说，我将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们，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才完了，我们胜不过。所以得找一个有权柄能胜过阴间权柄的，那就找一个教会来监理我们。合不合乎圣经？大大违背圣经。教会与教会之间是平等的，一个教会监理另外一个教会，这就是罗马天主教，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团契它本身就是教会，只是说我们说一个教会里面可以有不同的团契，你明白吗？因为它强调是圣徒相交。比如说我们郑州归正教会，我们一个教会在这里，好，我们可不可以搞一个单身团契，就是单身的弟兄姊妹可以在一起讨论一些关于婚恋的问题，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搞一个父母团契？可以。这种就是它有它的特色，相交特色。那能不能说完了完了，我们教会啊，这个你问我们教会到底有几个，我也说不清了，现在以后发展前景很大呀、啊！现在有了一个单身团契，有了一个父母团契，有个儿童团契，我们现在已经有3个教会了。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其实团契它强调的是圣徒之间相交的关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可以建立根据它的功能可以建立不同的团契，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我们讲的圣经上面还有讲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基督徒惯用的说这个团契其实指的也是这个教会，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因为团契的意思就是相交的意思。你只要有圣徒的相交，我再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有没有说教会达到多少人才能是教会？一个人能不能叫教会？不能。至少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当中，这是不是圣经讲的？是。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有些那不行啊，2-3个人就一个教会，那遍地都是教会。我跟你讲，真的是遍地都是教会，是不是？骄傲的人就想把别人收编了，说你这个太小，来我给你收编。收编干嘛？拿人家奉献，掏人家钱，对不对？很诡诈的。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些人领受了福音，福音就使我们相交，福音就使我们相爱，福音就使我们彼此担当，彼此体恤，这就是教会。 这就是教会。所以当我们中了那种错误神学的诡计以后，他都认为自己不是教会，那教会里面的职能他还能不能设立啊？他就设立不了了，你明白吗？他会认为说我们根本不是教会，人教会才能有长老执事，教会才能怎么怎么样，我们得找个人来管我们。哎，一找，我跟你讲，真正敬虔的人不会答应，不敬虔的人就答应了。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是一个家庭，沙龙弟兄是一个家庭，对吧？沙龙弟兄说，梁弟兄，我们家我搞不定了，你来做我们家之主吧。我去不去啊？我如果是敬虔的，我如果说我就得鼓励沙龙弟兄，不，你肯定可以做好一家之主，这就对了吧，对不对？但是他跟另外一个人说，那说正好我去，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我问你，好人还是坏人？肯定是坏人嘛，你明白吧？所以凡是监理别人的肯定是坏人嘛，就这么简单嘛，你插手别人家事干什么呀？但是你说我家遇见困难了，我想请你帮助，我给你提供一些帮助，是吧？一些资料的帮助，然后你遇见一些难题，我跟你谈谈心，这个可不可以啊？这个正好是圣徒相爱相交。但是你的权柄就是你的权柄，你们教会的权柄就是你们教会的权柄，我们是无权干涉，也绝不能干涉，就是这样子，这才对。相交绝对不是没界限，你明白吗？我们有些基督徒就是有很多时候想当然说，我们得了永生了，我们圣徒相交相爱了，所以就没界限了，你们家就是我们家，我们家就是你们家，能这样说吗？能不说你的孩子就我的孩子，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哎呦，高兴了，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几个有钱的，我是没钱的，我就跟他说你的钱就是我的，是要不要这样子？我的债就是你的，你帮我还吧，可不可以啊？这不是无耻，这是什么呀？对不对？所以你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真正的圣徒相交，他是在基督里相交，在真理当中相交的时候，界限依然在那里，但是那种爱大得不得了，然后尊重别人，彼此相交，彼此相爱，是不是？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就是得永生之人的。一个人有永生，一个人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时候他和圣徒之间的相交相爱是不断进步。而且最完美的圣徒之间相交相爱在哪里啊？在天上。那个时候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罪，没有隔阂，没有软弱，没有仇敌的扰乱，彼此相爱，还有很多的误解全部都消除，一定是这样，是不是？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这个我们今天讲的第二点，就是永生它也意味着圣徒的相交。那我们说永生它还意味着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说永生还意味着住在神的国度里面，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一个人得了永生以后，他不单是一跟神恢复关系，二跟圣徒恢复关系，三他还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讲到神的国度的时候，你说神的国度和教会有什么区别？神的国度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交有什么区别？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交只是讲的人与人。我再问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是不是只有人呢？连棵树都没有，会不会啊？不是，到处都是人呢，因为得救人太多了，地球太小了，是吧？到处都是人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美得无比。有上帝，你看到启示录里面讲的说黄金街碧玉城，对吧？美得无比。所以这是神的国。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也来再读一段的圣经，大家是熟悉的。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你看这几节经文讲得很清楚，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就是指的那些旧约的圣徒，也是指的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我们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就在地上没得着，对吧？ 地上没得着，但是他们却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而且欢喜迎接。他们说他们要找一个更美的家乡，那个家乡在哪里啊？在天上的。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就是天城。所以我们这些圣徒，你得永生之人，你要住在这个更美的家乡里面。我们现在住进去没有呢？我们还没有。就是我们讲的说，一个人信耶稣就得了永生了，阿们吧。但是我们现在的生命状态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的生命状态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啊？是。同样道理，信耶稣的人其实就得了天国，但是我们现在和亚伯拉罕所处的状态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亚伯拉罕现在还有罪没有？没有了。亚伯拉罕还有没有和圣徒相交的隔阂？没有了。真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是神给他预备了一座城。所以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现在艰难，亚伯拉罕是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上帝是绝对慈爱的，所以我们比亚伯拉罕艰难。这个时候做父母的是更多看我们还是更多看他们？更多看我们，因为我们艰难的多嘛，是不是？我们艰难多。所以我们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一个老姊妹跟我讲，她说 她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比较软弱，她说我花了差不多99%的精力在他身上，另外一个比较刚强，我只花1%。上帝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我们是不是特别软弱，弟兄姊妹？是。所以上帝在我们身上所花的心力，比对亚伯拉罕现在已经得胜已经在天上的那些圣徒所花的心力要大得多得多。这是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清楚去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我们说有一个神的城，天国是我们的。所以我们用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份是天国派驻帝国大使，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的大使。你有没有见过大使馆的，兄弟们？有没有听？没见过你也听说过，对不对？美国有没有驻中国大使馆呢？有，在北京也有啊，广州也有，郑州可能是领事馆，我不太清楚。反正，那你有什么事情？比如说美国侨民他住在中国遇见什么事情了，他要求助什么呀？求助大使馆，对不对？然后大使说话就代表这个国家。我们就是这样子的身份，凡信耶稣基督的，你就是大使了。你明白吗？你就是大使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是这世界的侨民，我们是住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不属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可以是这样子？因为我努力嘛，是吧？他们都不敬虔，我可敬虔了。他们不祷告，我祷告啊。他们都不聚会，我聚会。是不是因为这些啊？不是，因为什么？对了，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了。你就从这个你去看，我们说当我们去看天国的时候，我们反馈过来再去思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福音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宝血。你不要以为仅仅以为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宝血就是保证我这个人脚差一点碰到地狱，结果没下地狱，哎呀好惨啊。不，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福音不单为我们赢得了罪得赦免，而且给我们赢了一个国，这个国叫天国，是地上所有的国都不能比的。你注意在旧约先知书里面曾经有一个比喻是让我们明白的，比如说那个比喻就是先知但以理看到了一个异象。什么异象呢？就是有一个大金像，头是金的，对不对？胸是银的，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对吧？然后那个异象之中突然有一块大石飞过来，打在那个大金像上面，打在那个脚上面，打了脚上面以后整个金像咔崩溃了，然后这块石头怎么样子呢？变成了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尼布甲尼撒就问但以理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但以理就跟他解了，他说你就是金头。因为尼布甲尼撒所建立的这个巴比伦帝国其实是后来的其他再建立的帝国都没法比的，它的荣华、它的富贵、它的繁荣，所以说你是金头。但是在你之后有一个帝国，就是那个时候但以理都已经讲出来，就是其实就是马代波斯，就是马代波斯要把 巴比伦帝国给覆灭掉，因为后来就是这样子的，马代波斯把巴比伦帝国给覆灭掉了。覆灭掉以后，他说他是银兄，就是不给予你他的权势，不给予你。但是后来又有一国把马代波斯给打败了，那一国是什么？希腊帝国，就是铜妖。但是还有一国是最厉害的，那一国因为铁铜金，我问弟兄姊妹哈，哪个是最贵重？金子最贵重，但哪个最硬？铁和铁铜金哪一个最硬？铁最硬。所以说铁能克制百物，说这个国就是特别厉害。哪个国？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但是它半泥半铁，它不能长久。一块大石打过来，那块大石其实预表的是谁呀？耶稣基督。预表的什么？福音。那个福音，主耶稣是什么时候来到世界上面的？弟兄姊妹，是这四个大帝国里面哪个时候耶稣来到世界上面的？罗马帝国的时候。所以一块大石打过来，打在脚上，打得粉碎，然后这块石头本来看的是小小的一块石头，结果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就是指的神的国。你明白吗？神的国，耶稣基督的福音，把世上一切的国，金头也好，银胸也好，铜腰也好，铁腿也好，都没办法跟基督的国相比。所以我们却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却盼望一个更好的新天新地。这是谁为我们赢得的？弟兄姊妹，谁为我们赢得？就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不是简单的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如果天国是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再加上教会的努力，再加上殉道士的血，赢得了天国的话，说起来我们会血脉膨胀，觉得在这么伟大的事情上面我有份。但合不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天国纯粹是用基督的血买赎过来的，所以基督为我们流血的时候，不单救了我脱离死亡，这是讲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而还为我赢得了一个国，这个国是有永生之人都住在里面的，里面有恩典，里面有荣耀，里面有真理，里面有光，永永远远没有黑暗。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个国我们什么时候得着的？你说死了以后呢，还是信耶稣的时候得着的？信耶稣，你一信耶稣，你就是这个国里面的人。你明白吗？当我们说耶稣，我要信你，我将我的罪交给你，我把你的义取过来的时候，这就像这个，因为我原来那个公司曾经想派我去美国，我去过美国领事馆，在旁边看到有一个厅，就是那些要叫加入美国国籍的那些人，看到有一个厅，那些人在那里举手宣誓，宣誓什么呢？就宣誓我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这个公民啦。然后有些人泪流满面，因为他要加入美国可不容易了，不知道经历多少艰难才加入进去的，所以他可不容易了，真的是。我看了，因为我在旁边，因为有些人到了美国大使馆，材料地上没说两句，咣拒签，有些都不知道拒签了多少次。那些现在他要做美国公民了，他当然很感动。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我们做天国子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我们说主耶稣啊，我信你，然后你就成为天国子民，你就成为天国子民。但是你一成天国子民呢，我们不是一成天国子民马上坐飞机去到天国去，而是还留在地上做他的大使。有一个人一信耶稣就马上去了，哪个人叫什么呀？就那个强盗，是不是啊？那个强盗就是嘛，那个强盗之前还不信耶稣，前一刻还不信耶稣，他圣经上面，因为我们中文圣经没有单复数，所以说跟他同定的强盗也讥诮他，那个同定的强盗就是双数的复数的，因为跟主耶稣基督同定了几个强盗，弟兄姊妹，两个，加上耶稣是三个人，跟他同定的是两个强盗，对不对？两个强盗其实一开始都一起嘲笑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把我们两个也救下来。你说其实他们饿不饿？你仔细想想，真的很饿。定十字架是很痛苦的，所以这是凶悍之徒啊，你明白不？我们你不要说定十字架，有一个针扎在你手上，你都痛得嗷嗷叫，你还有功夫跟那儿嘲笑别人没有啊？没有。你看到，所以他们坏不坏啊？坏得很，所以他们还在那里嘲笑耶稣，你如果神的儿子，叫我们也下来，你就自己怎么怎么样。结果突然圣灵感动其中一个强盗，不要再说了，我们是该死的，这个人一点罪都没有，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强盗有没有机会去祷告一下？有没有机会读经一下？有没有机会给老大娘煮碗饭吃？没有。然后主耶稣当时跟他怎么讲？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是吧？ 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也是，但是我们不是一信耶稣马上进乐园，同意吧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一信耶稣马上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但是我们将来是不是一定进这个美好的家乡？是。什么人一定进去？功课极深的人才能进，是不是？谦卑的人才能进去，是不是这样子？不，什么人呢？信的人，信耶稣得永生。你信耶稣，你把自己交给耶稣，其实最大最大的谦卑，只要他不信耶稣，比起我们信耶稣，他还是骄傲，同意吧？我再讲一句啊，最大最大的谦卑，只要他不信耶稣，比起我们信耶稣来讲的话，他还是骄傲。我把我的罪交给耶稣，我接受基督的义，这个谦卑是胜过任何人的谦卑。所以你记不得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的，是吧？是不是这样说？我们的义怎么胜过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法利赛人等等这些，我们怎么胜过他们？信，我接受耶稣基督的义。你接受耶稣基督的义，这是一个真正谦卑。所以一个人不讲这些，讲什么谦卑谦卑再谦卑没用，我跟你讲，那个其实换一个词儿就是骄傲骄傲再骄傲。我想的一点都不夸张，我跟你讲，当一个人把基督丢在一边讲谦卑的时候，就是骄傲骄傲再骄傲。他要以他的谦卑夸口，还谦卑什么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真正去看到这点的时候，这就是使我们去明白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再跟大家去讲说，所以一个圣徒，有些控告人的又来了，所以我们没办法，因为这个时代很多控告人的，我们要去讲。有些人说，你如果信了耶稣，你一定渴慕天国。我问你，姊妹，想到天国的时候渴慕不？是不是特别渴慕？有些弟兄姊妹说，承认最近不太渴慕，是吧？最近这个家里这个债务啊，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我都不想天国了。那你还敢说你得救？面对这些人怎么办，弟兄姊妹？我跟你讲，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比起永生，比起已经进入天国的人，我们现在是婴儿期呢，还是成熟期？婴儿期。我就说婴儿，我就用婴儿的比喻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最近，因为我们有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有弟兄姊妹是在洛阳的，洛阳最近有洛阳牡丹节，是不是啊？牡丹很漂亮，是不是啊？然后包括我们旁边有人民公园，人民公园那些花其实也很漂亮，是吧？你推一个小车，推一个小 BB，那个小 BB 看的那些花，看有时候不到五分钟，那车杠杠杠杠杠杠，然后他怎么样子了？丁子，高兴，然后呢，睡着了，你知道吧？他能看几分钟啊？看几分钟，杠杠杠杠，他睡着了。这么漂亮的花，你都不看，你是个死人，能不能这样说？能不能这样说？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我们对天国，圣灵给了我们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我们是渴慕天国，但是因为我们今生软弱，如同婴孩。我们有的时候会对美好的事情有厌烦，我们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定睛基督，没有办法长时间的思想天国的事，是不是？你要承认这一点。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就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有些基督徒想有点瞪眼神功，有没有听说过瞪眼神功啊？就是前一段时间韩国搞了一个比赛，中国也跟着学，说山西也跟着学，就发呆比赛，一群坐那儿然后没表情，看谁发呆时间长。说韩国有一个几岁的小女孩得了第一，就那些怎么来扰乱她，她都是呆呆的，一点反应都没有，第一名。中国也搞这些，我说有些基督徒也想学这个，学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你定睛基督，你就有力量，阿们吧。我们彼得之所以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掉在海里面，是因为他不看耶稣，看环境，同意不同意？同意。但是你能不能做到不看环境，只看耶稣？所以我就说有些基督徒想练瞪眼神功，就瞪出问题来了。你不可能的，是不是？因为你今生一定有软弱的，你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很软弱，上帝是不是一时一顺不顺的，一眨眼都不眨眼的一直看着我们？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个？如果你能做到，你就是上帝了，你知道吗？所以你有的时候一想起来工作上面的事情艰难，一想来家里面的事情分心，会不会啊？听到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听着听着也分心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包括之前我有一个慕道友过来跟我交通，他失眠症很痛苦，我说我欢迎你来我们教会，我不是说，我说我相信福音有能力，但是我不是说你听到你给我瞪着眼听哈，我说你来我们教会我欢迎，哪怕你来在我们当中，如果你睡着了我特别高兴。为什么？因为你失眠嘛，是不是啊？ 就是这样子，你能够在这里安息一下休息一下，我也很高兴。哇，梁弟兄，好了，下次谁失眠我叫他来到教会睡，咱以后在后排准备三张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必须清楚看见，这就是人的软弱。我们盼望天国的人不是能够总是看天国，不是总是有属天的盼望，是不是？这真的是我们的软弱。但是当圣灵逐步提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新，我们就会看。所以放心，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牢牢地盯住摩西手中铜蛇的就必得救，是不是这样说？怎么说？仰望的看的就得救。我们是不是牢牢地信了耶稣？耶稣往东我往东，耶稣往西我往西，最后真的瞪眼神功练成了，然后最后我上天国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仰望他的就必得救。你只要看过耶稣，你只要求过他，甚至你有的时候你自己都忘了，耶稣会不会忘记你呢？不会，真是不会。这就是我们的安慰，弟兄姊妹。所以你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软弱。那又有些弟兄姊妹又来了，因为魔鬼的控告还有基督徒有时候解经的软弱又带来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有些弟兄姊妹说，那就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吧。我说是，天国的子民是应该怕魔鬼呢，还是魔鬼怕我们呢？魔鬼怕我们，对吧？但为什么我怕魔鬼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不得救呢？魔鬼应该怕我，他怎么敢搅扰我呢？问题大不大，弟兄姊妹？所以你小心辩证法呀，弟兄姊妹，你小心辩证法的反推法，你推来推去把自己推沟里了，你知道不？会，魔鬼，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阿们吧，阿们。但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本来魔鬼就是应该怕我们的，但是魔鬼有一样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和上帝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魔鬼是个不诚实的鬼，还是一个诚实的鬼，弟兄姊妹？他是不诚实，他明明怕你，甚至有时候明明被你打败了，但他装作自己无所谓，觉得自己装作自己得胜。你有没有见过？你就我们说那个南方有些地方就是这样，有些人讲说上海人就是这样，就是上海人不管饭吃的够不够，哪怕今天饿着肚子，西装笔挺都要穿得很整齐，出来都是一看一表人才。我不是说上海人是魔鬼啊，不要这个意思，我是说魔鬼特别擅长这样子。他已经被亚伯拉罕，被我们，包括来找我们最小的弟兄来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拿起圣灵的宝剑，凭着信心抵挡他，嚓刺了一个窟窿，然后遇见另外一个弟兄，嚓又刺了一个窟窿。但是魔鬼走到哪儿都是西装笔挺的，你知道吧？他浑身流血，但他还装作自己没受伤，甚至你刺了他两刀，他还装作他得胜了，你知道吧？啊，魔鬼还笑眯眯的，你没打败我。我们有些基督徒就被他骗了，觉得说我就是打不败他，魔鬼怎么这么厉害？其实你都把他踢倒好几次了，你知道吗？就是他会笑，你知道吧？他会骗人，你知道吗？魔鬼生性会骗人，到教会里面骗教会的权柄，跟基督徒属灵征战的时候，明明基督徒只要运用信心就把他打败了，他如同吼叫的狮子，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的时候，他就离开我们逃跑了。但是魔鬼逃跑的时候像诸葛亮逃跑，你知道大家看过《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是不是？诸葛亮其实明明不行了，他要逃跑，但是他跑的时候他还有增造减造之法，就是司马懿是疑心很重的一个人，然后诸葛亮跑的时候，然后司马懿都会数今天多少个灶，其实诸葛亮都是残兵败将在跑，然后今天一数100个灶，然后明天追追追追追，一数变成120个灶了，后天一数哟变成200个灶了，哇！司马懿说我明白了，诸葛亮这叫诈败啊，因为他的人越来越多，我再追下去的话他就反包围把我给吃掉了，赶紧跑。所以司马懿跑了，你明白吗？其实司马懿追下去把诸葛亮给干掉了。魔鬼也经常会干这事儿，你知道吗？明明我们基督徒把他打败了，他装作自己是得胜的，还来吓唬你。所以好多基督徒又成了魔鬼的免费宣传员，说哇，魔鬼可厉害了，我们说信，只要用信心就打败他。哎呀，梁弟兄，别讲别讲，哪那么简单？魔鬼如同狮子，我说我们有犹大支派的狮子，是不是？谁怕谁呀？对不对？你清楚去看见这些时候，所以而且恰恰因为你是神的儿女，魔鬼才来搅扰你。阿们吧。魔鬼自己赢下的，他搅扰不搅扰啊？主耶稣基督就曾经讲过，那些法利赛人污蔑主耶稣说你是靠着鬼王赶鬼，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如果撒旦的国自相纷争，他就怎么样？站立不住。所以你被魔鬼搅扰，恰恰证明你是神的儿女。 搅搅扰的这么厉害，证明你是神的儿女。然后当然我说我不是让这个，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这讲我就放心了，以后见了失眠的人我就跟他说他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最重要的确据不是你失眠，不是你被搅扰，最重要的确据是什么？
信，
我信耶稣，对不对？你是一个信徒又被魔鬼搅扰，才我才告诉你，因为魔鬼搅扰你的很厉害，你一直怀疑自己说我不得救啊，我没有信啊，信的人怎么会是这样说？你搞错了，恰恰因为你跟他不是一伙的，所以他才打你嘛，对不对？他才扰乱你嘛。但是你必须知道，你用信心的时候其实你把他打败了，但是魔鬼每次走都是增造减造，魔鬼每次走都是装着自己是得胜的，魔鬼没有一次会在我们面前灰溜溜的走，只有一次他灰溜溜的走，在谁面前？在耶稣面前。撒旦退去吧，撒旦就得退走，对不对？他必须听。但是魔鬼在我们面前会装，因为他在耶稣面前装有用没用啊？没用。但是我们基督徒太软弱，有的时候分不清楚，所以我们会把魔鬼的力量夸大，没那回事。你要真正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晓得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些圣徒是得了永生，有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我们是有神的国为我们预备，我们今生我们是已经是神国的子民，但是我们没有经历那个国更大的荣美，更大的荣耀。那要到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乐园。但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体复活没有？我们什么时候身体复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主啊我愿你来，我们基督徒讲说主啊我愿你来的时候，不是恶狠狠的说像约翰一样说主啊降天火把他们烧死，赶紧审判这个世界吧，这个世界太坏了，昨天又害我了。我们不是这个，我们说主啊你来，我们就完美了，我们就完全了，是不是？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圣徒，这是我们讲的说，我们说圣徒他有一个极大的特权，叫做死后的特权，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一离开这个世界去到哪里？去到乐园。这个特权谁为我们赢得的？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今生修来的？像中国俗话讲的说什么百年修得什么同船渡，还有什么什么千年修的共枕眠，是吧？谁能修一千年呢？不是瞎扯吗？对不对？那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能够进入乐园是因为耶稣基督。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重大的分别出现了。什么重大的分别呢？就是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安慰是罪不存在呢，还是罪得赦免？罪得赦免。但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罪还在我里面，还有没有任何的残余？没有。然后我们等候什么？等候身体的复活。我们为什么会等候身体的复活？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体复活在圣经上面用了一个词叫做身体的得赎。谁把我们身体买赎过来的？也是耶稣。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对我们的拯救是一个我们说叫做整全的拯救。什么叫整全的拯救？就是耶稣基督救我们，不单拯救我们的灵魂，也拯救什么呀？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的灵魂要被圣灵怎么样？重生。圣灵用福音借着基督的血洗净我们，我们今生虽然还有罪的残余，但是将来我们灵魂是完全圣洁，一点瑕疵都没有，完全没有败坏，完全没有软弱，完全没有艰难，也完全没有苦难。然后我们的身体将来要复活，这个复活的身体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复活的身体使我们可以承受神国的荣耀。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必朽的身体进到天国里是受不了的，因为它软弱，是不是？就是我们举的例子好像说，比如说我这个讲台其实它挺重的，是吧？但是随便一个人，他特别小孩子说来，我来帮忙，我来抬讲台，他一抬讲台会怎么样子啊？他会不会受伤啊？会受伤，因为他可能腰就伤了，可能胳膊就伤了。但是另外一个人其实他是经过长期锻炼，是个健美冠军，他抬这个东西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就我们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希望大家知道说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为什么要身体的复活呢？恰恰就是因为天国将来我们要承受的荣耀大的无比，这个软弱的身体受不了，那个有罪的灵魂也受不了。所以耶稣的血 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给我们一个重生的心灵，然后圣灵还要做工，使我们身体复活，来领受神国的荣耀。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永生。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圣徒都要一起复活，然后来经历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来这个祷告。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怜悯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感谢你恩惠的福音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使我们与神相交，这永生使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这永生使我们永不堕落，这永生使我们与圣徒相交，这永生也使我们与神的国相交。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因信而得的是何等丰盛的天上的基业。主，祈求你就使你的百姓满有盼望，使我们在福音里面大有盼望。求主加恩赐福你的儿女，赐福你的百姓，眷顾全地你的子民，使我们都在福音里面更新，在福音里面成长。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